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二，本周呢是经济新闻最重要的一周，将发布有关的就业市场、第二季度的 GDP、 国债融资计划以及美联储会议，这都是在明天啊，加上呢这些非常重大的财报，所以呢这些都会对本周叫做一个重要的一周哈，那会给整个的市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像今天呢这个市场就是因为企业财报不够好，以及呢和中国的这个谈判的问题啊，关税谈判直接呢造成今天市场的下跌。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高杰呢去宣布一些变动，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哈，今天已经7月29号了，从8月1号也从下周一开始呢，高杰会将晚上的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由挪到油管上。如果呢您喜欢听啊，或者想通过高杰的这些节目了解当天的财经、政治等等方面的动态，请到油管上寻找高杰时光啊。我呢那里边都是一些政论性的评论哈，和其他的一些嘉宾。那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些财经的情况按照现在的这种方式平行挪到网上。在这里呢，再一次感谢所有陪伴着高杰和希望之声走过了3年多历程的每一位忠实的听众。我的频道在油管的频道叫做高杰时光。同时呢，我们会晚上的这个七点到八点的节目取消，变成呢早晨的7点到8点在 FM。所以希望之声的广播时段将从早晨的5点一直到8点钟3个小时，这是交通时段。同时呢，晚上4点到7点钟3个小时。早晚呢一共是6个小时的尖峰时刻，那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最有效的时段当中向大家播报当天的全部的这种热点新闻。欢迎您继续守住 FM96.1 与希望之声同行。那今天呢，我们在做节目开始之前，我今天节目这样安排的，今天前面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些今天市场的具体的情况哈，还有关税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同时呢，在今天后半段我会邀请 Jerry 张，他是一位宏观分析师，也是一位在第一线的房地产经纪人，他同时他也自己做一些房地产开发，可以说呢是宏观加上微观啊，那他都能够比较了解的这样一位专家。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也为大家呢去采访过哈，推荐过他，而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呢也非常的有趣，那就是在真正的实业的过程当中哈，那发现呢不懂宏观经济呢真的是吃亏啊，尤其在 globalize 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呢是转型的时候，同样要知道各种的转型政策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他呢恰恰呢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钻研了宏观经济，并且呢将它运用到实际的经济活动、自己的事业的发展以及呢房地产投资的方方面面，抓到了很多波峰和波谷的这样一个时刻。那在他呢在8月2号本周末哈将有一个讲座，那地点呢是在 Cupertino 10080 North Wolf Road， 报名的电话是408-833-3655 408-833-3655 啊，要预约一下，我们会把地址呢发给您。再重复一下，408-833-3655。因为呢现在我们知道啊，关税政策包括整个全球的经济，包括呢所有的这一切啊，其实动荡的非常的厉害，利率呢也在高位在徘徊着。目前呢美国的房地产呢仍然呈现疲软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地缘政治呢仍然在频发哈，那关税政策呢仍然是现在没有完全搞定，所以呢会不会衰退这个阴影啊始终在讨论之中。那么到底哈经济衰退会不会来，还是说狼来了只是一轮恐慌，还有呢川普哈他现在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利与弊啊，那到底是什么，还有美国的房地产会不会迎来真正的崩盘，这么高下步到底怎么办。如果您是初次哈自住房初次买房的，如果呢您是一个投资者，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时刻，能入场吗，等待什么时候，应该做好什么准备，这么高的利率还要持续多久，用什么来判断降息的信号呢将在什么地方就要发生了，你要自己做好准备呢。还有就是在这些短期的风险长期的利益之间，到底我们做投资怎么样做出明智的选择呢，除了买房买股还有哪些值得布局， 进行投资的方向呢？这是在8月2号下午3点到6点在 Cupertino 做的举办的这样一场免费的讲座，由 Jerry 张宏观经济分析师为大家做。好，那报名的电话是408-833-3655 833-3655。那我们回过头来呢，看一下今天我们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一系列的公司的财报都没有达到预期，直接震荡了制药、医疗保险、消费品啊一些零售商的股票。像联合健康，它的财报令人失望，直接就下跌了 7.5%。Novo Nordisk。它呢，因为减肥药市场的竞争对手啊，它直接就下跌了22%。宝洁公司呢，则是在警告关税影响会销售啊，会影响他们的销售呢，它的股价也下走。这些波动呢，确实给市场带来了这种压力，市场指数呢也只是小幅的下跌。标普500指数呢跌了 0.3% 左右哈，那道琼呢三大股指啊基本今天全都跌，那也是在昨天。已经是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的纳指和标普呢，终于呢离开了历史的高点哈，有所回调。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是，联合太平洋用850亿美元收购呢诺福克南方，它呢打造了美国历史上首个海岸到海岸的网络铁路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哈。那同时今天呢还有就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仍在持续当中，尚未达成协议，一会儿呢我们会把它呢做详细的介绍。今天收盘的时候，美股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04.57点，跌幅 0.46%， 报44632.99。纳指下跌了80.29点，跌幅 0.38%， 报21098.29。S&P 500指数下跌了18.91点，跌幅 0.3%， 报6370.86。费半呢仅上涨了2.69点，涨幅 0.047%， 报5739.79。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情况。今天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企业哈，还有呢像 PayPal 暴跌了 8.66%， 因为他们报的财测呢上调了全年的盈余的预测，但是本季获利的展望和去年同期的持平，所以呢市场非常的失望哈。就你就看到现在呢，任何一个消息都会对已经是不断攀高的市场呢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波动。今天还有 UPS 狂跌了 10.57%， 每股呢90.08块，也是它的第二季度获利与营收呢均下滑。他们呢就说啊，这是川普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需求疲软。UPS 这也是这种物流的龙头了，那它呢这样的确实是能够反映到哈，那大家的购买或者是网购啊等等方方面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今天的像宝洁啊，我先把经济这几个企业的讯息给大家讲一下。宝洁今天是 PNG 嘛，它生产那种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洗衣粉哈，汰渍洗衣粉，还有呢舒洁卫生纸啊，潘婷洗发精啊，这是绝对的这种居家啊这种洗涤液哈、护肤品等等的美国的龙头的销售商啊，它也是美国消费者经济的晴雨表。他们在今天发布财报的说啊，美国消费者正在放慢花钱的速度，大家基本呢进入到一种省钱的模式哈、在用家里的库存啊，库存像什么洗衣液呀、卫生纸啊，推迟购买哈、少去商店，避免乱花钱。那大家都进入省钱模式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样消费的哈？很会安家过日子的呢，都会在，因为你不可能总买大件，但日常消费品呢总是要去买。像我自己家里都囤了很多那种洗碗机啊、洗碗精哈，就那个东西。每次 Costco 打折只限两点啊，只能买两点的时候，我都在买。现在呢都涨得好贵哦，所以我自己也在消耗我自己的库存，以后再说以后的吧。所以不知道您是一个怎么样的这种消费啊？所以如果呢在 Costco 呢碰到那种打折的这种日常消费品，你可以买一点扔到车库里哈，有足够的空间。然后呢就是压力呢是无所不在。那低收入者呢都在找促销，买小包装勉强过日子。高收入者呢也都在找优惠哈，那大家没人敢乱花钱了。 美国和欧洲都一样，宝洁所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市场和西欧的需求呢都在放缓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还是那句话，永远经济的这种冲击不到上层20%的这上面的这一层哈，早做投资，早有布局，那么你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越是靠薪水的、不懂得投资的呢，那就是真的是比较难。所以这个社会也是卷得很厉害呀，不得不学。不说嘛，连宏观经济咱们都得学，都得懂了，是吧？那今天呢，它的财报其实也是蛮亮丽的，第四季度的销售额还涨了2%，略超于预期等等。它的明年的财测呢，销售增长会来到1%到5%啊，这个利润也会增长3%到9%。但是呢，他就挺强调关税成本可能增加他们10亿美元的成本，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今天的宝洁公司呢就是一个缩影哈，他们的 CEO 呢就在说，关税、物价上涨、消费者的压力都让宝洁的未来充满挑战，但是呢也有机会，什么机会呢？他们会推出更便宜的产品啊，小包装呗，换汤不换药，企业总得维持他们的利润度，那只是让大家感觉你的钱哈少花了。所以今天呢，像 CNBC 哈一个知名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叫 Jim Cramer，他呢就在节目当中也分析了几个零售商，像 Walmart、可口可乐还有 Nike，这都是在最近这三家公司最近的财报，Nike 是在昨天。那他呢也在认为呢，就是获利都不及预期的结果显示呢，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可能会对消费者真的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一些影响。比如呢，沃尔玛的最新财报，它第二季度的每股获利呢，就是 EPS 哈，只有1.56块，低于预期的1.58块。尽管呢，它的销售额成长了5.7%，但是呢，它的毛利率哈，却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原物料成本上涨而受到了压力。这些呢，都和关税有关系。可口可乐也是这样，它的 EPS 每股呢是6.8毛，没有达到分析师分析的7毛钱。那它的销售量尽管有所增长，但它的成本的上涨使得公司呢难以维持先前的获利的这种水准。那么这些呢也反映出关税对消费品市场的一个影响。Nike 呢同样哈，它最近的财报呢，它的每股是9.3毛哈，获利低于预期的9.5毛。那Nike 的生产成本也是哈，那特别鞋的这种生产，很多都是在越南呢、中国，也是因为关税上升而增加。那么在公司在定价策略上都显得困难哈，因为就像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些公司是没有办法完全啊，就像1+1=2这样，把成本呢全部都转嫁给消费者。整体的经济环境，美国仍然是高涨的这样一个物价，他们不敢呢去再加价了。所以他们自己不得不去吞啊，就是出口商和进口商，他们自己要吞掉一部分的利润。所以这些呢，都让呢财经市场呢对未来的零售业呀等等哈，持有这样的一个担忧。那这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的整体的财报不好，对市场呢带来了压力。再加上明天是联储的会议，所以呢，在明天啊，大家都在静观明天联储的会议到底会不会降息，估计是不会降哈。那么分析师呢就在分析哈，像这个Oppenheimer 他们将标普500指数年底的目标上调到7100点，这是最乐观的一个分析，成为了整个华尔街主要投行当中预估最高的。高盛已经够乐观的了，它是6600哈，它这个直接给预计了7100，为什么呢？就他呢就在讲到啊，虽然这个企业这个压力那个压力，但是现在的整个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呢，就是贸易的紧张情绪，它就是得到了缓解。企业获利呢，除了这些零售商哈，那其他的 AI 呀、等等，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市场呢具备进一步升高的条件。而另外呢，Freedom Capital Markets 的首席全球策略师，他叫做 Jay Woods，他就认为呢，此前市场呢是非常的强劲，目前要进入一个盘整的阶段，一些技术指标呢显示回荡的风险正在酝酿之中哈。他觉得目前是市场停止观望的时期，大家都聚焦在企业财报表现突出的个股，同时呢，就是关注明天的联储的这个信号。所以呢，大家都在从明天联准会的记者会哈，联准会的记者会当中去从答记者问当中哈，去获得更加明确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会降息吗？ 同时呢，明天美国国家会宣布一个融资，就是怎么去借钱，财政部怎么去借钱，到底借减期，短期利率呢，还是长期长短债还是长债？短债的就是1年期啊到5年期，长债10年以上的哈。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关注的一点，因为这个利率到底政府怎么去借钱？美国每个月有2万亿的这种赤字哈，他得借新债还旧债。所以呢，这些呢都关注着整个市场对未来长期利率的变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短期利率呢，现在 basant 之前他们都在抨击哈，包括耶伦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高涨嘛，利息太高了，现在应该在4.25，在4.5左右哈，10年期啊等等，所有这个美国的这个联准的这个利率基准利率这么高，那就导致10年期以及呢30年期利率就不用说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呢？短期利率低，那么大家都在借短期的利率呢去还债。但你这个就是3个月、5个月、6个月，你总得折腾，你随时这个利率都会带来风险，就像咱们借买房子似的。那你锁住长期的，你就非常的稳定，你可以做很多的预算。对于企业、个人贷款，对投资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明天有2件事情哈，一个是联储的会议，一个是财政部公布的，它到底怎么样进行。7月30号嘛，下半年的这个融资，所以呢，明天这个啊，都大家都要去关注这个解读呢，都会给利率市场、给股指、美国的股市哈、啊，都会带来影响。那今天呢，还有就是关于中美之间的这个谈判，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二。刚才呢有两位的朋友哈，感谢你们一直在关注着高杰的这个节目。他们一位是5959哈，这个李先生对吧？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呢是在说高杰能不能把在电台上再重播？因为有人是不上油管的，只是听电台的时候还可以做家务。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段呢，亲爱的5959。然后5403呢是说，请问YouTube 的高杰时光是也是7点开始吗？对，刚开始我还会在美西时间的7点，但是呢，我现在人是在美东的，在纽约。所以我现在这边已经是晚上10点25了，然后呢做到晚上11点，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可能未来我要有时段的更改，我会告诉给大家。但刚开始会维持时段不变哈。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对高姐的支持和喜爱。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去看一下，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哈，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谈判。这个呢是2天之后。在第三轮美中的贸易谈判的结束，双方没有宣布任何重大的突破，但是呢，同意继续讨论是不是把关税休战的这个再一次延长。这是他们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了为期2天的哈，这第三轮。这次谈判的美方代表有财政部长 Bisent，中方代表呢是副部长商务部的副部长李成刚。Bisent 呢在背后在会后呢是在说，双方展开了非常建设性的对话。但是呢，强调在与川普会面啊，向总统报告之前，美方不会做出最终决定，并且预计呢是在明天向川普呢汇报谈判成果。现在，川普呢在今天他是发表一个声明说，哦，他说现在跟中国的谈判呢做谈得非常的棒啊，谈得非常的好。现在美中关税战正处于5月份达成的90天的休战期，最后日期呢将在8月12号到期。但是呢，中国官方新华社就报道了说，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延长美方的这个24%对等关税和中方的反制措施各90天。但是呢，这件事情呢，随后美方的贸易代表戈里尔哈格瑞尔他就随后回应说，在最终是不是延期还要等到由川普总统决定。这就是看到的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在上几天的时候，高杰就在给大家讲。那川普呢，在跟日本谈判的时候，他有一个卡，这个卡当中，川普拿个笔在上面勾勾画画，他最终呢是他 去把一些数字都提高啊，等等。所以呢，大家就在分析到呢，目前所有的这个谈判，虽然有一个谈判的团队，但最终川普是最后绝对是拍板的那个，他也深入到很多细节的这样一个部分哈。所以今天呢，中共方面率先的这样一个表态呢，直接让 Besant 哈非常不满，他说就直接形容说这种做法呢是操之过急呀，重申川普拥有最后的裁决权。美方团队呢将在30号返回白宫与川普进行会晤，届时才会就延展事宜拍板。你就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啊，就是，我们就是美国的这边的这个团队啊，包括我们在日常公司啊，在很多的团体当中不能越位啊，就不能越位，你不能自己先出去了，这叫话语权，你先出去了你就抢了老板的话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哈。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能看到，最起码在这一届的川普的团队当中，在这方面，他们已经是每个的发言人的团队都维护的自己老板啊，维护的非常的好。Vincent 呢就在说，美方持续的敦促中国方面加强稀土出口控制的透明与监管，鼓励呢中国在即将推出的新的5年计划当中，加速从生产导向转型为消费驱动的经济。他强调，美国无意与中国全面脱钩。希望在特定的战略领域推进去风险化的政策，所以呢，如果哈不能延长到8月12不能延长的话，对中国的商品关税呢可能会超过80%。就现在咱们说话这个时候呢是50%到55%，高于越南的20%和日本的15%和欧盟刚刚达成的这个15%。Vincent 说呢，他说他感觉是中方啊对美国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的规模，与欧洲达成贸易协议的规模和条款感到惊讶，没错啊，中方那边一直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反美的阵营，结果现在的这个盟友啊，看来他没有去撬走哈，人家跟美国还是盟友，该怎么打怎么打哈，这是朋友之间的争执哈，在道义和各方面，他们仍然是坚定的一个道义上的盟友哈。这里边呢，为什么中国现在50%和55%呢？这个关税为什么比越南的20%、日本的15%高这么多呢？其中就有一个芬太尼，中方呢这一次呢就要求美方取消中国在芬太尼贸易当中这个相关的20%的进口关税，这是一个惩罚性的关税。但是呢，美国官员表示说，北京在打击用于制造该药物的化学品方面尚未取得实质进展，而拒绝让步。所以你把这个20%减掉的话呢，那中国就是30%到35%的这样一个关税哈。它现在这个55%就因为这个20%啊。然后呢 ，Besant 呢还在讲啊，说美方也对中方继续向俄罗斯出售价值约为150亿美元的军民两用技术深感遗憾。同时呢，他们对购买伊朗石油和受制裁的伊朗石油呢表示担忧。他们购买了约90%的伊朗的石油，这是讲的中方啊，中国方面。所以呢 ，Besant 呢警告中方说，如果你们继续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的石油，将会面临高额的关税。这个我们之前讲了哈，就是今天川普呢也给俄罗斯下了最后的通牒，说从今天起给俄罗斯10天的时间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他说呢，作为最后的宽限，敦促普京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结束战争，并且呢威胁如果莫斯科不采取行动停火，可能面临经济惩罚。但当时呢他并没有哈，没有说具体的截止日期啊，或从何开始计时啊等等。川普的这个动作呢也让国际原油期货盘中再度大涨哈，创下了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最大的盘中的涨幅。为啥？因为中国这边哈，我们知道如果川普真的是10天之后祭出了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话，二级制裁，谁买俄罗斯的石油，那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就要受到制裁，他肯定不会买。之前呢我们记得好像是委内瑞拉吧，是在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再去做的话，那我们就进行二级制裁，结果呢马上哈中国的货轮都得离开，因为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像个笑话似的，美国这边通缉了中国的一些黑客哈，那个，被美国通缉之后呢，所有在中国，包括腾讯的一些支付宝这些平台，全部断掉了中国黑客的那样的一个账户， 中国银行、建行、工商行全部给断掉了，因为他都怕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呢，他要到网上去维权去哈。这个人现在中国境内，所以这个二级制裁呢，他不用打仗，这叫经济制裁，非常的金融制裁，这已经是过去这几十年以来，美国经常运用的这种方式，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呀，全部是用这种金融制裁所导致的。所以一旦呢，俄罗斯的石油不能够再进入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石油市场可能哈就会导致油价的上涨。再加上呢，我们昨天所提到的，跟欧盟之间哈这个天然气呀等等的，虽然呢天然气板块没有涨，但油价涨，大家认为呀未来不会有那么多的经济的。大家会谈的比较好吧，哈，不会受到一些影响，这就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关于呢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呢，其实脱自觉呢，这是一个中方的一个策略，但是能不能脱过川普的这样一个决心，这是咱们要观察的。另外呢，关于中国方面，其实现在有很多非常微妙的一些讯息，包括什么，8月份他这个四中全会呀，他的9月份的阅兵啊，包括他的中南海的这些会议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哈，它内部的权力争斗呢是非常的激烈，到底怎么样？可能在未来的3、2个月之内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也许啊会有很多的一些消息。那刚才所提到的 Besant 说让你中国改革去提振内需，他们就做梦吧，那不可能的。他如果民营企业他都不会给放松的话，他怎么可能让老百姓有钱呢？他这直接涉及到中共权力稳定的问题，他不会给权力的。他不会，因为这些呢，人有钱，他就会有更多的需要，有更多的追求，所以美国的这种倡导能达到的目的嘛，咱们可以继续观察。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后半段的时间我们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我邀请呢经济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呢上来，咱们一起呢去探讨一下目前的经济以及房地产的目前的情况和未来的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高杰会邀请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咱们一起呢来谈论一下目前的宏观的经济。同时呢，提醒大家，在8月2号下午3点到6点，在 Cupertino 呢，Jerry 将举办一个免费的讲座。在这场讲座当中呢，他会深入的去解释哈目前的。包括川普的关税，哈，美国的这个经济、股市的这种剧烈的动荡的后面的根本的原因，来挖掘潜藏其中的一些投资机会。以前呢，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讲，现在信息真的爆炸，而且呢，媒体哈一些分析呢都带着一些观点和屁股啊，真假难辨那么个时代。所以呢，多听一听这样理性的分析和实用的建议哈，那对我们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要用自己的常识和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去判断市场，而不是人云亦云。那我们来听听看 Jerry 是怎么解读现在的经济的。Jerry 你好。
你好，高姐。
好的，Jerry，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刚才我提到了，经济呢在明天整个全球都在关注着美联储降息的这件事情，美股呢又不断的创新高。那您怎么看待明天联储降息？现在呢有不同的观点呢，他光联储的内部意见都非常分析。今天呢至少有2位联储官员呢，他们已经公开讲7月份就该降息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的。那么也有的呢说不应该降息，咱们再等着啊，等着这个看看数据啊再说。那么也有的呢说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就这么先维持着，通胀还比较高。那您怎么看待明天联储这个会议？你怎么解读目前美国的这个经济呢？
是这样子的，我认为美联储明天我的判断是还是会按兵不动。那其实最近呢，美国的金融圈在讨论现在到底是谁在主导这个世界经济的大局啊？以往都是联储局啊，我们都知道是联储局。那川普第二任期上来以后呢，似乎变成了他是核心啊，就是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变成了白宫。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我会在讲座中跟他讲，所以说这次的讲座主题就是，联储局还是川普啊来主导这个世界经济的大势，那么从长远来看啊，从长远来看，当然我会讲座中仔细分析，那从长远来看，这个核心。还是连出去。 但是这个川普的作用能够发挥到什么时候，我们到时候再分析。
那明天呢就要有联储会，你估计他是不会降息啊。但是呢，川普呢这一次他不仅是世界经济，他的确他用他这个关税战在重塑整个世界贸易的格局啦。那现在呢，他跟日本呢、跟欧盟，现在正在跟中国啊，在几大经济体都在 deal。所以你怎么看待他这个关税的政策？那么短期、中期、长期对美国的影响，你怎么解读？
那么我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上一次办讲座的时候，我在最后阶段我做了预测。我的预测当时就是说，这个美国会跟绝大部分的贸易伙伴达成协议，所以说股市会渐渐升高啊。如果说上次参加我讲座的人应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啊，这接下来的三个月基本上就是按照我当初这个预测的一个路线在走啊。那么至于你问的说，那跟这些国家达成协议之后，那它的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它的利与弊啊是什么啊，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从短期来看呢，它会解决美国收入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财政赤字。它是通过调整贸易赤字来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啊。因为川普这个大漂亮的法案通过以后，它的这个赤字按理说要继续增加的。那川普跟所有的贸易伙伴谈判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一定要加 10%到20% 的关税，当然英国除外，英国是 10%。 但是以前美国对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的关税都在平均关税啊，我讲的是2%几啊，那大部分是零关税啊，平均关税是2%几。那它这涨到15%到20%这个平均值的话，将会给美国带来很大一笔财政收入，会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财政赤字啊，这是短期的一个影响。但它长期来说对美国国债的稳定性会产生影响，产生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这个负面的影响主要原因就在于说，因为美国国债在过去呢，平均是28%到29%的购买者是外国政府啊，或者说外国的机构，也就是说外国人，其中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外国的央行，那这是一个主要的买家，所以说才导致了美国不断的印国债，但是一直有人买啊。那可是当这个新的贸易协定产生之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一定会下降啊，而美国对跟这个贸易伙伴签的协议里面，其中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美国的商品是零关税，美国的商品进到其他国家是零关税，而美国本身要征15%到20%的关税。那么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他们的贸易顺差都会降低，当贸易顺差降低的时候，他们手上的钱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对长期来看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国债的危机。
国债的危机我们知道在发稳定币，对吧？稳定币这个呢，这2万亿啊，包括现在呢大家各个都在发，这个难道不会去缓解这一部分的国债的危机吗？
那个不太会啊。我对这个所谓的所有的数字货币包括稳定币都持有这个负面的看法，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个央行承认的，而且它不具有实际的购买力，也就是它并不会用于经济交换领域啊。我们真正的货币都是用于在经济交换中的交换媒介啊，你要在这个交易之中能够被使用，它才是货币。那剩下的呢，都只能说是一种投资啊，是一种资产。那么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之中，这个投资的资产已经有很多了，大宗商品、黄金等等，房地产啊，包括股票等等啊。我把这些，虽然现在就是川普带头搞这个东西，但是我认为他这个不会长久的，总就是从长期来看，总会有明白人啊。
我们在这儿呢，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到现场哈，8月2号下午3点到6点，在 Cupertino 参加呢 Jerry 的现场的讲座。您可以提出所有的尖锐的问题，那 Jerry 呢，他是很愿意你现场问他来答哈。那你有不明白的，无论是财经小白啊，还是专家，大家都可以去看去讨论。那么这件事情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时间呢是最好的验证。到目前为止呢，Jerry 呢，从2020年啊，他预测的就公开预测这些东西，他做的都是蛮准的哈。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哈，报名的电话408-833-3655，408-833-3655哈，8333-3655。好，那这个部分呢，细节的展开，请到 Jerry 的讲座当中啊。那这是 Jerry 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企业都疯狂的在去，发稳定币啊，都在弄自己的稳定币，疯狂的去借债去买这个比特币哈。那这就是目前的市场的疯狂。那 Jerry 呢说，有识者啊，像 Jerry 这样的有识者，还得用时间验证，懂行的人未来就懂了。那我们用时间来去看哈。好，那 Jerry 呢，其实那你怎么看？现在呢，美国股市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屡创新高啊，所以大家都在那觉得，哎呀，这会不会回调？但是我刚才讲了，市场的分析师不断的给出更高的预测，您怎么看？
那个我4月中旬就做出过预测啊，我说它会一定会是会逐步回升啊，它就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贸易协定一定会达成嘛。因为这个创历史新高，这个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不断的达成贸易协定啊，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它在创了新高之后，我认为大家是需要谨慎的。我跟可能你刚才报的其他同行的这个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啊，那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因为之前之所以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是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银行系统的这个流动性一直都很大，虽然利息很高，可是我们的各大这个银行机构以及存款机构的 reserve，也就是说它的现金在美联储的存款一直都是很高位。讲座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它几乎就是20年前的100倍，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就不太会发生经济危机，详细的理论呢，理论的阐述我会讲座都会讲啊，因为电台时间很有限。
这卖了一个大关子哈，居然不会产生经济危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美国的这个股市还得坚挺一段时间。那利率还能下来吗？那利率看来也不能下来了。
利率会在高位持续较长的时间啊，较长的时间，所谓的较长的时间恐怕会超过6个月啊。对，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当这个新的贸易协定生效之后呢，那么国债的购买者会慢慢的减少，购买量会慢慢的减少，那么就导致了这个国债的收益率会在高位。而收益率在高位的情况之下，那么贷款利率市场上，你要知道，联储局调整的是短期的利率，调整的是银行隔夜拆借利率啊。那长期的利率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形成的。当买国债的人慢慢变少的时候，那他就必须要有一较高的利率，或者说较高的收益率才卖得动。也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从长期来看，我们的国债以及我们的利率啊，就直接说我们利率好了，因为我们利率基本上是跟10年期国债是相关联的嘛，这个关联度是超过90%啊，它不是100%，但90%了，90%以上。因为国债的收益率一直会持续高位，那么我们的贷款利率也将长期、中长期的持续在高位。
那么降息的信号会是什么呢？
降息啊，我们说的降息是指降的短期利率啊，就是短期利率它降息，它就是跟这个失业率相关啊。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不降，是因为我们现在失业率很低，物价很高，那就是它就取决于物价和失业啊。当这个物价稳定，失业率开始增加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降息啊，联储局一定会降息。但目前联储局还没有看到这个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物价还是就最近公布的 CPI， 还是接近3%，特别是这个核心指数 Core CPI 还是在2.9%，这个跟2%的目标还是有一点距离。最关键是它还跟前一个月相比，它还增加了啊，就是说 CPI 的数值是增加的，本来年初到现在它是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嘛，但是最近公布的一次它是增加的，就是有所反弹。所以说联储局为什么说这一次市场上普遍认为明天是不会降息，就是按兵不动，当然不会加息啊，是肯定不会的哈。那降息也不太会，所以说是按兵不动。
哎呀，这种这么高的利率呢，我们就导致呢现在房地产，美国房地产冻结了哈，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那你又是在前端，你跟我们来讲一讲，那这样的话美国房地产会不会就这么高压之下会不会崩盘呢？那对于初创者哈，对于这刚买房子的人和投资者，怎么去看待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
美国的房地产在某一些地区一定会出现较大的调整啊，因为在这么高的利率情况之下，它是一定会出现。但是只要因为美国很大，那么我们要分开说，也就是说美国的东北部啊，东北部将会保持价格上涨的趋势，而美国的南部，从佛罗里达到圣地亚哥啊，从东南到西南都将会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了房价下跌的这个统计数据，啊，这是对过去五年它过度增长的一种回调，这是正常的。而美国的东北部、中部，就像比如说新英格兰地区啊这些，以往我们都讲说美国的人口是从北往南，从东往西迁移，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他都到这个气候比较好、温度比较高的地区啊移居，所以说这导致了过去的20年都是美国的南部房价远远高于北部的房价，我是说增长速度啊。那么在从去年开始这个趋势逆转了，现在增长最快的地区都是美国的东北部和湾区啊，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湾区啊，湾区和东北部啊是领涨的，而南部从 Florida 到 Texas 到我们南加的 San Diego 都在下降。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对于一些首次买房的或者投资的朋友，你有什么的建议呢？您先给我们透露一点，然后细节咱们再到你的讲座上去听好不好？
可以啊。首先呢，就是说我想有一句话是很多人都说过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买房自住，那么基本上就不用管这些大的环境，因为通货膨胀一定会存在，那房子即使是有些地区它会下降，阶段性下降，但最终会涨回来的，因为本身是货币是不停的在贬值的，那么也就是说房价它长期来看一定是增长的。那对于湾区的朋友以及美国东北部的朋友，那你就更加要毫不犹豫的去买自住房了啊，因为我们的供应非常的有限。美国的东北部，就从便顺便介绍一下为什么美国东北部啊。通常我们讲说，我经常会讲说，为什么美国大部分的外州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房价会下降呢？因为他们这些地方的居民主要靠工资收入，靠工资收入的话，那么你的高利率就会对你的购买力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我们这个湾区很多人是有股票收入，而这个股票的收入是甚至有时候会超过了他的底薪，所以说股市的增长就会造成这个我们湾区的购买力的增加。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湾区的房价呢，是即使是在过去的半年它也一直是上涨的，当然具体数据我会在讲座中分析。那我就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东北部它也是外州，它也是靠薪水来支撑的一个地区，那它为什么它反而是就是房价增长了，它为什么它跟这个佛罗里达和圣地亚哥的 Texas 它有什么不同，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因为过去的20年很多建商抛弃了东北部地区，就是说他们的新建房屋很少啊，因为大家都觉得移民会往南部往西部走，而东北部的新房很少，它的供应很少， 供应很少，再加上过去的二十年它的房价基本不动啊，基本不动啊，就造成了它现有的房价跟美国的南部地区它是偏低，也就是它的基数很低，再加上供应有限，这几年没有什么新房，所以说这个就导致了有一些在南部因为这个房价调整之后它有一些人回流，再加上本身有一些本地的年轻人也是不断的涌入买房，因为也就是说总而言之它是属于东北部地区，它是以阶段性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我不得不去问一个哈，因为懂得经济的我们都知道美国这种借债呀有点像饮鸩止血，包括这种短期利率这种融资的方式对长期利率的影响，包括呢整个关税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大的经济的市场。我的问题呢就是这种饮鸩止渴啊，就这种整个全世界的政府仍然在不断的借钱低利息还是这种方式的话，这个东西通胀就是形成了一个真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未来什么时候这个泡沫会破掉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做好短期包括长期的投资呢，来应对这些可能带来的这种风险呢？你怎么看？
OK， 你这个问的很多啊。那首先呢，就是说你要说想要应对不确定性以及应对这个通货膨胀，那肯定是要投资啊，投资是肯定要投资。那至于怎么投资呢，我们讲座中会讲一些方法方式啊，还或者说一些有别于这个普通的房地产和这个股市的一些投资方式。那还有你刚才讲的说全球都在饮鸩止渴，对了，之所以大家都在这么做，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啊。如果有一个更加先进的制度，这个先进的制度它能够不通，能够变成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就是入不敷出啊，就是一定要举债治国，就是因为承诺太多啊，政府包的事情太多啊。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因为这个选举产生的，因为一人一票，你要争取选民，你要顾自己的选举，你就必须要开支票，必须要承诺啊！一旦承诺了，你就得花钱，而这个钱，你的政府收入有限的啊，你就只能通过借债。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就是没有解药啊！直到人类在出现更先进的一种制度之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大家就是比烂啊，就是你也不要说美国借的很多。因为按照他的这个经济量，他借的比日本还少，所以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的时候呢，也就没有参照物，也就是说没有一面镜子，没有一个更好的镜子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也只能这么做。
在8月2号下午3点到6点，在 Cupertino 哈10080 North Wolf Road， 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我们的 Jerry 呢会举办这样一个讲座。那他是怎么应对的呢？未来可能还有这种泡沫啊，又搞来搞去，最后不知道什么地方又给捅破了，怎么应对？哎，他呢是有一些办法的。那你这些呢，我不在这里边去讲，你可以现场的去听 Jerry 的讲座，然后呢可以现场的具体的去问他的问题，好不好？记住报名的电话是408-833-3655，408-833-3655。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到这儿了。谢谢 Jerry 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